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在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台北调频台，你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在飞跃。大家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 又到了周二的时间，今天是11月25号。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哦，是草东没有派对的还愿。这首歌曲其实蛮悲伤的，早上听的话是会心情有点不好。但是它描绘了人的追求，然后有点虚无缥缈的感觉，有的时候紧紧握住了，但是可能什么都没有留下。愿望是不是也有这种意象呢？会说是愿望，就是因为你当下得不到嘛，因为努力的朝着那个方向奔跑，说的什么时候才可以拥有也不知道。而当你真的拥有的时候，它还叫做愿望吗？这首还愿和大家分享。
是梦到这里，失望的人没能红了眼眶，我们让大海淹没了嘴，享受着心酸。纷乱的光线里，我闭上眼去看，想和你谈论宇宙和天空。
或是沙滩里的碎石和人数，你会不会还是坦率地笑着我的荒唐？无处混乱，有处生。
莫名陷入悲伤的气氛哦。这首歌曲曹东没有派对的还愿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哦，也要在今天台北在飞跃呢和大家分享生活话题。尤其转入秋冬季哦，大家知道现在北台湾非常的湿，下雨湿，不下雨也湿哦，好烦哦，衣服不会干，大家都在除湿哦。除湿除了做除湿机之外，还有什么老撇布雷？以台湾的平均湿度来讲哦，其实很多时候啦，尤其像秋冬季，高达70%以上是非常常见的。那衣服啊会晒不干，甚至有些人住的地方太潮湿了，衣柜衣服也会发霉。那个衣服洗了，你会觉得好像摸起来都是湿的，然后闻那个衣服，诶，不是都洗干净了吗？怎么没有香味？甚至说还会有一个霉味哦，这该怎么办呢？有几个被网友为是便宜的除湿好物。第一个呢叫做除湿纸。除湿纸是什么？我也没用过诶。哦，它就是像一张纸，然后以前会用那种干燥包嘛，但纸的话就更薄了。你可以把它放在盒子里面哦，或者是有些人担心自己的一些电子产品啊受潮哦，它是轻薄好收纳，是除湿纸哦，我没有用过诶。我觉得我可能也不太会用吧，对我来讲我比较需要除湿机。好，没关系，我们看它介绍了哪一些哦。哦，再来哦，有些人觉得香氛蜡烛也可以。为什么香氛蜡烛 OK 哦？其实香氛蜡烛如果是燃烧类型的话，它还是会让空气比较干燥，然后再加上有一点味道，所以会让那个霉味没有那么重哦。所以很多人觉得秋冬季下雨天点这种香氛蜡烛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要提醒大家哦，如果你是晚上睡觉点的话，香氛蜡烛如果是有火的或者是那种加热式的，要注意安全哦。这可能是会有风险的哦。自己要注意，你可能熟睡的时候，不知道这个蜡烛在那边燃烧会不会有些状况出现，要小心。那再来呢，这个木炭备长炭也很 OK。 这个木炭备长炭不是叫你拿来点火燃烧哦，是因为木炭备长炭呢有天然的吸附特性，常常你可以放在这个橱柜的底层啊，一些厕所的角落或者是潮湿的位置，可以吸附一些异味，然后中和水气，变它非常方便哦，不用插电啊，也没有什么化学成分，就是单纯那个木炭放在那边就可以了。那这个木炭啊，如果用一阵子哦，它可能会有点饱和，就会出现裂痕，那这时候只要把它拿到阳光下曝晒就可以恢复挥发一些水气，延长使用寿命。但是如果它已经整个碎裂开来了，那就可能要换新的木炭或者是备长炭咯哦，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那还有哪一些这个便宜的除湿方法呢？网络上有很多民众分享，像是那个岩盐，石头的岩哦，岩石的岩，盐巴的盐，岩盐，还有咖啡渣、小苏打粉、报纸跟洗衣粉，这些东西其实它本身就有吸湿除臭的特性，所以有些人会把它放进那种小袋子里面绑起来，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到鞋柜啊、衣柜里面啊。那报纸的话，其实这也是很这个大家很熟悉哦，有时候鞋子不是湿，下雨天，那你要吸干，可能要烘，那你可以把报纸塞进你的鞋子里面哦，加速吸水跟干燥。那当然这个除湿力有限，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超便宜，所以不无小补啦，也可以来用用看哦。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木炭备长炭哦，还有一种更好的是竹炭啊，因为竹炭呢，它可以吸湿防潮除臭，所以放在鞋柜啊、衣柜、车内都还不错哦。市面上也会有一些以竹炭作为主打的除湿型的产品，小包装的也有，挂袋式的也有哦，其实也不贵。那有些人会说，我想用家里的冷气来除湿。现在冷气是多功能的，冷暖气加除湿。有一些冷气其实本身除湿功能，大家可以来调整一下哦。不过呢，这个如果你的冷气使用除湿功能的话，其实是蛮耗电的哦。 所以不要想说诶我已经有冷气了那我用它来除湿就 OK 了吧，之后发现那个电费超级贵。我自己的话虽然说我的冷气也有所谓的除湿功能，但我都不用啦，我有额外的除湿机这个是刚刚提到的冷气有除湿功能。就像有时候我们在屋内开冷气，夏天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比较干燥，其实冷气本身啊在吹风的时候就是有一点点干燥的效果。冷房模式哦，就是温度降下来然后除湿量更大，但是因为现在秋冬天你应该不需要开冷气。那有一些除湿机哦是比较小型的无线型的小型除湿器哦，这种小东西要挂在哪里，有些人直接挂在衣柜里面因为像除湿机你可能是必须放在你的房间正中间要插电，那这种小型的除湿器是直接挂在你的衣柜里面来进行除湿。那对于一些租屋族啊或者是你的房间就比较小其实这可能也是一个好选择。不然如果你买一台除湿机，虽然有比较小台的除湿机可能它都占一个空间，你的房间可能没那么大，你家也没那么大，你平常秋冬季不用不是得收纳吗，可能还会觉得有点麻烦那小型的除湿器也是一个好选择。那还有一些像是这个细藻土细藻土就是那个很多看到说在那个浴室门口啊不是脚湿湿的吗，刚洗完澡然后出来踏在那个踏垫上就马上吸水其实啊这种细藻我就是非常能够吸水再自然释放，最常做这个浴室的地垫杯垫香氛石等等你可以拿来使用不过要注意这个细藻土不适合阳光直晒如果你用久了想要让它恢复一下，是要用这个细的砂纸来抹表面去除脏污保持通风避免长时间进水这个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那有一些普遍大家家家户户会有的除湿剂集水袋，这就是最常见的用抛弃式的吧，就是用一次可能放几个月你就得换掉。我自己也是用除湿剂跟集水袋，就是那种一包里面会有很多小颗粒，然后他就说你把它放在衣柜的角落，等到那个小颗粒全部都变成水的时候，就是代表已经效果已经作用完毕了，你就可以换一包新的这个其实也不错啦，我自己也觉得蛮好用的那到底如何让室内的这个空气比较干燥呢？很多人也会建议其实你要保持室内的一个通风。秋冬季因为很冷，你都会觉得我门窗要关着，不然我要冷死了可是保持通风也是一个好方法，在天气没有这么湿没有下雨的日子，利用气窗或者是循环扇的方式让空气流动，也是应付潮湿天气的好方法这个大家不妨可以来试试看像是你浴室洗完澡通常也是要建议要打开嘛，让它通风，这样子可以赶快让水汽散去，其实是有类似的效果。以上几个呢就是跟大家讲到啦，秋冬季想要除湿好物很省钱的除湿步骤，大家知道了吗？学会了吗？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监视你的妩媚，应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但愿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 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潮水，不过我们听到的呢是蔡淳。
牢记防汛三步骤，台风水灾都不怕。
第一步，加强居家防灾准备，维护水沟畅通。
第二步，下载行动水情 APP， 随时关注水情，掌握防灾资讯。
第三步，台风时河川水位暴涨，务必远离河道，以测安全。
守护家园不分你我，相关问题请拨打防汛专线02-8966-987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分署提供。瑞星银行，时来成金好运来，基金一起购，基金定期定额优惠专案，享限时的手续费优惠，是您投资的最佳选择。现在就拨瑞星银行0800-818-101-0800-818-101，您的传家财富我们全守护。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川普关税震荡不安， AI 狂潮席卷而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共同举办展望2026全球经济趋谈，重磅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张建一院长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从宏观经济产业趋势到资产配置策略，为投资大众提供最专业、最具洞察力的剖析。论坛12月4日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是爱心专线
023970101，02-2397-010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北在飞跃，微微和您一起展翅飞翔。
早上的8:20，这里是正声台北听台 FA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继续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在第二段节目，要和大家分享企业的故事。很多企业持续的投入公益，甚至啊连结更多不同的产业，有的时候连结到艺术啊文化的传承，这些都非常的不容易哦。刚好啊在前天哦，这个9年机构有一场别出心裁的京剧表演，演出者呢就是9年机构的总经理郭彦均。我自己倒是蛮少看到说有这个公司的高阶主管，然后在公司的活动当中是展现京剧的演出，尤其这是一门学问跟艺术，还蛮难的。那郭彦均总经理非常喜欢京剧哦，那作为一个在营造业当中的女性领导者，她在京剧当中呢所学所扮演的竟然是老生啊，这跟很多人想象是有点落差不太一样的哦，是一个让我觉得在画面中想象里面很冲突的。就像我们想到建筑啊营造业，她是一个女性的领导者，大家还是会有所谓性别的这个框架。另外呢刚刚提到嘛，她是一个很蛮年轻的女生哦，但是她演出的角色是老生，不是青衣，不是花旦哦，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挑战自我的人哦。那到底在这一次的演出当中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我们今天呢也和大家做分享。帮我们分享一下这次的演出也是有公益的一个部分。
我们是跟那个爱机会，那其实9年跟爱机会已经合作非常多年。那他是协助等于是偏乡的小孩子在于课后的一些辅导，还有一些学业的加强。我觉得这一块在今年我们特别跟爱机会合作来去加强我们这一块的一个合作，也是因为我们也看到今年呢这个有这个灾害嘛，在于我们这个花莲地带，那爱机会本身也是在花莲这一块做得特别多，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传承这一次我们也很感恩后续在赈灾上面很多的我们的民众，我们的铲子超人啊，这些借由这个机会也对花莲也对于偏乡的一些想法能够贡献一些。
想问一下总经理，就是说其实已经蛮多次这个演出，这样是定期每年都要来卖演讲。
其实也要看啦，其实我去年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开始，那其实很多来听的人都觉得还不错，那我也觉得说因为这样的感觉，我就想说也这样今年继续让它往下发展，所以我今年会再演就是今年这一场。那明年呢明白讲可能会休息一年啦，因为我还是想要再更身段啊还有唱腔能够在更进步的时候再下一次的登场。
其实讲到去年有然后今年也有，那因为去年的这个表演结束之后，您自己当时受到回响或者是实际上登台的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其实第一次哦，感觉还是会蛮特别的啦，因为也很担心说第一次上台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差错啊或什么的，不过第一次因为基本上进行的还算顺利啦，所以就觉得给自己也算了打一个强心针。明白讲在座的都是大家一起好的朋友跟合作的伙伴，其实也很认识我们9年，也很认识我，所以我也比较不紧张，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支持我这样。可是未来如果说真的再更进一步的话，也许跟外部的单位合作啊对外售票，我觉得那个压力又会更不一样，所以还是要再精进再努力来后续再来思考。去年这一场跟今年这一场其实都是我们9年很好的好伙伴跟朋友，我觉得相对来讲也比较不紧张啊。
正式登台演出充满挑战性，感觉总经理是不管是在平常工作上面或者是自己个人兴趣方面好像都喜欢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还是说什么跟大家想象中比较不一样的事情？
对，因为其实明白讲啦，其实营建业我觉得这也跟我后来在经营9年的这一块领域上面其实有很大的相关啦，因为其实我们从我父亲创立这个事业以来到现在其实经营快40年了，没有一个案子是相同的，因为 土壤，每一个都土壤都有它的特别性，都有自己的灵魂，然后每一个案子在设计上都有自己的价值跟我们想要去传承的东西。那因为毕竟我们是营建业，我们盖房子，我们有很多工法在精进，我们要符合社会的需求，符合环境的变迁，很多很多的思考都一直在让我们刺激我们去进步。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产业下，我们也会一直去想，哎，有新的想法，新的东西。那其实在早期其实传统的戏曲也曾经非常的受欢迎过，可是慢慢的，因为我觉得也现在大家出国啊或干嘛的，可以欣赏到的艺术的方面非常非常多元，就变成有时候身边的一些好的东西，有时候反而没有真的倒回去听听它。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块，我觉得跟我经营营造也有相关，就是你会一直想要从传统的东西让它发展，让它重新发亮，重新发光。那后来也是因缘际会，是因为我母亲唱京剧唱非常多年，她唱青衣嘛，那也是因为这样的机缘，所以我就在思考说，我自己也想要为我自己在未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兴趣的投入，那当然就把这一个东西就让它走进到我的生命里，然后变成一个我觉得让大家会蛮觉得很不一样的一种兴趣的栽培。
刚刚讲说妈妈唱青衣，那大家想说你突破不只是学京剧或唱京剧，你唱的也不是青衣啊，唱的跟大家想的有点不太一样，你好像都，大家会不会觉得你有点反骨？
也会啊，大家就觉得说好像女生会唱女生，男生会唱男生嘛，那其实很多时候好像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社会的形态啊。那可是其实明白讲，我为什么选择唱老生，当然啦，我那时候也是在思考是不是要follow我母亲就唱青衣。可是我后来发现，因为毕竟在古代其实大部分青衣的角色呢比较受限，因为古代的思考对于女性，当然啦，你很少，可能我觉得应该也有武则天这出戏啊，可是你很少会觉得说武则天这出戏会大家很喜爱的，因为它变成是一个，明白讲也是反传统的一个思维。那所以早期的戏剧上以青衣来讲，都会是唱公主啊，唱千金啊，或者是像锁麟囊这种很可怜的，碰到大的困难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她很难有很多元的角色。当然我觉得现在慢慢的会新编剧就有很多的不一样了。那可是像老生，我们可以唱小偷啊，唱将军啊，然后唱皇帝啊，或者是唱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盗匪啊，这个很多种角色就很多元。那当然觉得这个后续新编的剧都会慢慢有新的调整。那我给自己后来选择唱老生，第一个啦，我觉得我可以跟我母亲做搭配，那第二个我也觉得说其实戏的多元性很强，我觉得颠覆女性在于戏曲里面的角色的思维。那其实早期孟小冬也是女性，可是她也是很有名的老生，那我觉得这也是一块可以去 follow 的一个想法。
可以帮我们浅谈一下说，就是今年也是选了两个段子，然后这两个角色有没有什么样特别地方，或对自己来讲比较大的点？
第一出戏叫做《捉放曹》，其实它也是《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那其实它讲的就是曹操那时候杀完董卓之后潜逃之后，被一个等于是县官，叫陈宫的县官，等于是拿到。然后后来可是这个陈宫就很欣赏曹操，然后就辞官，就等于是跟着他出去闯荡江湖，希望能够，因为那时候董卓专权嘛，他希望能够跟着曹操能够排除这些现在这个不良的一个世道。那当然可是在这个路程中，因为他们寄宿在曹操的父亲的好友家，叫吕伯奢，那曹操因为很怀疑他是不是去告官非，就把他一家人都杀了。然后后来在路程中碰到吕伯奢去买酒回来，也把他杀死在路上。那陈宫他的心理戏是他跟了一个不是很对的人，可是他又觉得他已经没有后路可以走，那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再继续跟他下去。其实我觉得这出戏很特别的是，其实他在唱一个内心很懊悔的一个角色，可是他又没有办法有能力去扭转任何的事实。那当然他最后还是选择离开， 可是其实在三国演义整出戏里面，陈宫其实算是一个很有道义的人士，那可是他一直都选错老板后来跟的是吕布嘛，那当吕布被曹操杀的时候也顺便把他杀了，当然戏没有演到最后吕布的那一边，可是这也是三国演义在我们讲到陈宫，他就是一个很纠葛的一个角色，他觉得他有很大的崇高的理想，然后他有很好的道德的观念，可是他一直都没有对人，然后后来还是死在曹操的这个之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内心的一个纠葛。对，所以这出戏其实很难唱的一段叫做一轮明月，就是他在很安静的一个状况下，他对着明月，他唱出他自己内心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对对对，所以这个是这出戏的一个精髓。那其实然后第二段是唱那个武家坡，武家坡这出戏它是红鬃烈马整出里面其中的一段，那当然它就是在讲薛平贵跟这个王宝钏。那其实前面有武家坡前面的那一段呢，是其实那个王宝钏其实是王丞相的女儿，其实是贵族千金啦齁，那那时候就是要比武选亲，然后比武选亲呢，结果薛平贵呢其实武力高超，可是那时候沦为乞丐，所以他就招亲，就是比武招亲就赢了。那王丞相就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乞丐，可是这个王宝钏他就觉得他看薛平贵不像是乞丐之才，他觉得他对他这个夫婿有信心，所以就还是执意要嫁给他，然后就离家，等于是就跟着徐贵就离家，住在一个寒窑。那后来因为打仗嘛，那薛平贵就去从军，那所以就离家18年。那从军呢，后来就明白讲就官升到很高啦齁，那官升到很高，然后也做了侯王，然后他就想到了王宝钏，然后就回来找他，所以这个武家坡这段戏就是从他回来找王宝钏的武家坡相认中间的一个过程。因为薛平贵其实早期的男人嘛，明白讲现在来讲大概是说人家是渣男的啦，因为18年都不见就回来，你还要探视我忠不忠诚啊，所以中间有一段其实蛮好笑的，因为他一直在探视王宝钏是不是忠贞于他。对，然后所以中间有些调戏他，碰他，然后王宝钏就很生气这样，所以他后来也觉得王宝钏有通过我的考试，然后就夫妻相会。那当然相会的时候后面还有一些蛮好笑的过程啊，因为王宝钏就问他说，那你到底离家18年做了什么官啊，那这个薛平贵就觉得啊，你都不问我过得好不好，只问我做什么官，好像也有一点在讲述现实社会里面，不管怎么样，男人就是有男人的想法，女性她还是觉得你到底有没有带钱回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逗趣的一个很不错的戏。那中间的过程我觉得大家会想到很多在现实生活里面两性关系的一个组成。对，
其实这两个段子大家都还算对这个故事还算有一些了解，所以想必大家实际上在看的时候其实也蛮能投入的。那因为今年的演出嘛，两个段子，那您会觉得这两个角色跟你平常例如说生活或工作上的挑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要揣摩嘛那个角色当下的情境，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跟自己的生活去做一些结合。
是我觉得第一出戏呀，其实我觉得它还蛮，其实三国演义不管三国演义其实哪一出戏，因为其实京剧里面多戏都跟三国演义有的故事有相关啦齁。那这一出其实我觉得三国演义的戏齁，戏码部分它都会讲到很多我们现在人讲的这种义气的一个思维在里面。那其实那当然他们那时候讲的是这种战乱嘛，诸侯啊什么这些的纷争，可是如果回到现实生活里面，其实我们怎么样在生意的思考里面能够共好，能够大家都能平衡，在心态上，在人的思考上，大家都能够在一个很自在的安处，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从故事里面可以去思考到的一些事情。那我们有时候在选择生意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这样子难道是最好的方式吗？ 那有时候也是自己会有很多的一个评估在里面。那我觉得以这出戏来讲，回归到现实的社会里面，其实有时候我们一直都是在拿捏那个到底我们怎么样是中庸，我们怎么是对的，我应该选择胡跟着曹操作奸犯科也没关系，反正跟着他有吃有喝，还是我们要选择我们今天有道义上的思考。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三国演义》大部分的故事都会有这个层次。对，那当然其实伍家坡我觉得我们会选这一段来唱，因为其实他后面还有叫大灯殿，还有算粮，就是他去丞相那边算粮。其实这出戏本身很长，可是伍家坡这一段为什么一直被翻演，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啊，从古到今男生就是这样，女生就是如此，好像会有一种不管什么时代，2000年还是500年还是现代，其实好像今天男女之间的人性跟他们相互在社会上的一个互动，好像就还是脱不了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其实回归到生活里面，像我们都是在事业里面的女强人，可能我们刚开始看这出戏我们会觉得哦很不认同，那个怎么离家18年回来什么都不给回来就要考试要干嘛，可是其实如果真的回到本身时的生活里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的思考。那我本身也是一个女性，在比较男性居多的一个行业里面，那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哎，其实有时候其实它是一种阴阳的平衡。对，那也不见得女性一定在男性的职场里面一直会一个是有任何的弱势，我们也不用这样去思考，而是说今天其实女性也有女性很强大的一个阴性的能量，那怎么样让她发挥，不管在任何的角色上。
忙碌的生活里，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川普关税，震荡不安 ，AI 狂潮席卷而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共同举办“展望2026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重磅邀请台湾经济研究院张建英院长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从宏观经济、产业趋势到资产配置策略，为投资大众提供专业、最具动力的剖析。论坛12月4日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是我们面对困境并肩同行的伙伴。
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谈笑说爱。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单元当中，在今天谈笑说爱一样和大家分享哦，亲子之间有很多的困难跟挑战，邀请到的是月琴心理咨商所咨商心理师林淑玲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老师您好。
您好。
邀请到淑玲老师哦，其实聊到这个亲子之间的互动跟沟通哦，诶，我觉得很多时候在不同世代那个父母的形象就不太一样，像我蛮常听到我的妈妈会讲说，她的爸爸妈妈也就是我的这个阿公阿嬷外公外婆，她说哇，以前是很比较权威的，并且以前啊大家条件不好，所以就是很努力在工作，所以父母会觉得小孩子不听话就是骂就是打，我也没空跟你讲什么道理，因为我忙那个农活啊，真的是太忙碌了，然后诶，小朋友该做什么就是做什么，然后那时候的小孩子对于爸爸妈妈的这个形象或意象就是会比较惧怕的，
嗯
啊，毕竟是大人啊，比较惧怕的，然后会知道说哦，有些规矩哦，不能做就是不能做，如果你怎么样的话就是会挨揍，最常见就是这样。但现在不太一样哦，就是说因为毕竟所谓的打骂教育哦，有的时候也可能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比较不好的影响，太超过了也不好，所以现在父母比较收敛一些些，甚至很多时候跟孩子讲道理说道理。诶，有的时候孩子的性格性情也随着现在网络世代的影响，诶，开始会有一种角色颠倒，以前是孝子孝女，现在是孝父孝母。爸爸妈妈呢就是对孩子极其尊重，但是当然双方尊重很好，有些孩子是还没有学会如何去尊重父母，所以有些父母会觉得哎呀现在地位啊可不比以往啦。有点反过来了，这个现象是不是还蛮明显的？
确实是观察到一些这种情况，尤其是当父母呢容许孩子表达他的情绪的时候，那么你就会看到孩子在父母的面前他不会去收敛他可能就会表达他自己的喜怒哀乐，
他的例如说刚刚讲暴躁的情绪或一些行为，就是他就像很多时候大人有时候控制不住，小孩更控制不住啊，
对，
所以他就直接发泄出来了，然后父母就是等于说承受小孩子第一波的攻击。
是，我们确实是看到了现在年轻的爸妈他们自己在经过被严厉的要求然后要控制要压抑自己的心情情绪的这个成长历程中他成为爸妈的时候，或许经过反思他就更愿意给自己的孩子有这个机会去表达但是我们在给孩子有机会表达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个表达过程中你真的就完全接受了孩子的这个表达我们这样说好了，我们可能在意识上知道说对孩子愤怒，那么他就可以捶墙壁对吗好，他可以
摔东西，
做不做我不敢说，但是他就是他可以做自己认为他可以发泄情绪的那些表达方式但是爸妈你在看到他做这些事情，如果他不是针对你可能你还觉得 OK 但如果孩子是在你面前对着你挥他的拳头对着你捶这个桌子然后对着你甚至指着你责备你你还会觉得这是可以表达他的情绪吗？
我觉得父母也会压起来吧。
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点点矛盾的东西在我们在意识上我觉得说对孩子应该要可以表达，而且我自己小时候不能被表达那我现在允许我的孩子表达，可是当我的孩子真的在表达的时候为什么我还会生气
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就是他表达的那个方式就像刚刚讲的可能不是我们能接受，就像刚刚讲他如果只是每一次生气他都是摔东西砸门或什么之类的，你住在同个屋檐下你会觉得说难道你每一次生气都要把东西都砸坏吗？
是，
对啊，不可能每一次都让你砸东西，你今天在家里砸东西你今天在外面生气翻桌吗？或者是跟你的朋友产生冲突，我想这是大部分父母比较难接受，说如果孩子的情绪是转换成一个比较暴躁暴力的行动，其实 最近我觉得还有一个蛮有趣议题，就是有的时候还在成长的时候啊，大概在所谓比较青春期的阶段啊，如果他有一些比较暴躁的行为啊，其实对父母来讲会造成一些伤害、啊。有的时候小朋友力道也没有在控制，你说小小孩就算了，小小孩扔个东西，你说受伤也就那样。其实有一些比较大的孩子哦、啊，他有些行为其实对父母可能是有点危险的，而、此时此刻父母可能还真的觉得我该怎么办啊，我也。挡不住他咯，对，
确实，像这一类的个案在我们的实务工作中都是会接触到的个案、就是他把自己的爸爸打成这个肌肉撕裂伤
啊，这么夸张、
或者眼睛就一个熊猫眼啊，你会看到就是甚至抓伤了妈妈的脸，把她的眼镜抓下来、
刮到了那种感觉。
对，因为她就是
没在管，没有在控制力道，
她就是在攻击，然后她就想她只是在发泄她的情绪、但是她就真的是对父母施暴了、如果我们今天以暴力的定义来讲、他真的就符合施暴了。
一开始她只是摔东西，但是你没有跟她谈好，或者是没有跟他去引导的时候，久了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大，从摔东西变成丢东西，变成从丢东西变成把丢东西丢到人身上，越来越 level up。
这也是原因之一啦、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人有喜怒哀乐这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如何表达喜怒哀乐那就是要学习了
哦。
是，所以爸妈是不是你容许你的孩子这样表达你的喜怒哀乐？就像你刚刚讲，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没有觉察说这件事情如果不立即制止的话、它后来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在什么情况下该制止、到什么程度该制止，其实我们都没有先见之明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到底会怎样。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一个嘛，他的孩子呢其实不是小学了，他已经在高中了。那他来求助原因是因为他的孩子已经对他暴力相向了。一定会对他挥拳了。可是在挥拳之前呢，孩子的诱发他不断的表达他的愤怒情绪，原因是因为手足之间的这些竞争。他会觉得不公平。那不公平的原因就是哥哥呢成绩比较差，他可以读私立学校、那我成绩比较好，我反而读公立。这有什么不对吗？你考得上公立不是好吗？
对啊，学费也便宜。
对，但是当他们在竞争的过程中，孩子就用这个来解释说你为他花的钱比较多，所以你比较爱他，
给他的资源比较多。
对，
感觉
那好像我就是比较便宜那个。当家里有一些其他的小的冲突让他觉得心生不满的时候、他刚开始的就是他踹这个房间的门，他就把那个门呢硬生生踹坏了。
哇哦，
好，那就换个门板，那一次两次三次，那么最后就是吃饭的时候把整个饭桌都掀掉了。
哇，好可怕啊。很危险的。
对，我觉得是危险。我觉得如果是我在现场，我应该恐惧。
哦，对啊，
对，
并且就像刚刚讲说，有一些孩子他比较大，青春期，会像刚刚讲国中或高中。假设是男孩子的话，其实这个身材啊，或者是整个形象哦，可能比父母还要壮硕许多、
是，所以我们在工作里面就碰到了那个不太尽责的爸爸或妈妈。我们常常就在想，有一天你会老，你的孩子会大。你现在再继续打他，会不会有一天你也会被他打死？这真的是我们的担忧。可是你说有没有可能？有哦，确实是有可能的。我发现在我工作里面，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因为有一对比较焦虑的爸妈
啊。可是比较焦虑不是就是会比较担心吗？例如说会比较关心他。
对，可是因为他的担心，他的关心，他的焦虑，他不断的催促，甚至越俎代庖，然后让孩子呢觉得你真的干预的 太多了。
哦，
孩子如果还小的时候，他需要爸妈协助很多的事项，生活里面的一些照顾啊等等，他确实需要爸妈。那么这个时候爸妈的介入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嗯，
可是呢，如果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自主性越来越好，你想爸妈还不断的管，那会造成什么后果？
嗯，
那就是我已经跟你讲100遍1000遍你该去睡觉了。
嗯，
你为什么还不去睡觉？还说好等一下，
都等你等一下很久，然后等一下等多久？
对，然后你已经每一次都说等一下，最后你都没有做，你觉得孩子真的是不行吗？可是很多爸妈他就很担心说，你不赶快去睡觉，你明天上课会没有精神，
对啊，又熬夜啊，身体不好啊，感冒啊。
对，然后你看，只要我没有去催你，你就这样子半夜3点、4点
才睡。
对，然后你看看你的功课一塌糊涂，我们就开始演了一大篇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呢，孩子只要一听到你说的第一句说，你不是说几点要睡吗？他就知道你下面又要讲2个小时，或者把他几岁的时候的发生的事都再谈一遍，
同样的故事不断的上演。
那你会不会觉得很焦躁？我有没有回到孩子在不同现场，他的自律或者自我管理的能力有没有差别？
哦，是。
为什么他在学校可以，在家里就不可以？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刚刚讲的，在某一个阶段你在学校的表现跟你在家里那个情境真的会不太一样。有的时候也不是他刻意说我要不一样，他只是觉得说我为了适应这个环境我只好这样，但我比较轻松，不然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太久了。
好，你看哦，在学校吃午饭了，营养午餐你不吃，别人顶多提醒你说哎该吃吃了，
嗯，
那你自己就会知道说你赶快去吃，不然等一下你们没有东西吃。
对啊，不然就是你不饿，你不吃就不吃，就这样啊。
对，然后也不会有别的东西给你吃，不会有一个人一直拿着食物说哎，你到底饿不饿，你到底要不要吃。
嗯，
学校不会有这样的事。
嗯，
可是你看在家里就不是这样，
你说不吃的话就说哎，那我都已经煮完了，你才跟我讲，你才在那边吃。
是，
然后在想说那我花了那么多时间煮了那么辛苦，然后你怎么都没吃。
是，然后你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在学校就不会发生的事情。
嗯，
那如果孩子在家里不吃，爸妈为什么要焦虑？
就觉得小朋友在长大，照三餐吃很重要的事情。
那所以是老师不关心孩子？
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某个阶段他要吃不吃你就让他自己决定，他要饿就让他饿，反正过了那个饭点没东西吃就是没东西吃。
嗯，
其实他可以，他早就可以为自己负责了，在这一块啦。
是，
只是父母放不下。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叫自然合理的果嘛。
嗯，
但是爸妈为什么要那么焦虑？他一餐不吃或者这个时间不吃，他真的会饿过头？难道他不会自己去觅食吗？
哎呀，其实会啦，只是他就大人会觉得他还是个孩子。
OK， 而且我们会认为这三餐不固定。
对啊，
对身体不好，
或者是你可能都会只吃零食啊，不吃正餐啊，这种感觉。
是是，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了。
嗯，
你会发现一个比较焦虑的爸妈，太过干预的爸妈，他会让孩子的那个焦躁的情绪不断的上升。
嗯，
那么上升程度的时候，当他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他可能就用他习惯的方式，或者当时或者过去你们默许的方式去表达他的情绪。
嗯，
而这个部分可能就造成了更多的冲突。
哦，是。
所以像我刚刚讲的，你该睡觉了，你为什么不睡觉？我们不是约好12点要睡觉吗？
嗯，
可是你11点50分就来不断的催我。
我还有很多时间，
我还有10分钟。对，然后你再跟我说我还有10分钟，根本就还不到12点，而且你的孩子的口气的，孩子的口气可能是不耐烦的，
然后爸妈又爆炸。
爸妈就觉得我好心好意提醒你，而且我是为你好，你明天要上学，甚至你明天要考试，你到现在不睡觉。
嗯，
你看这就是，你看我的好心，
循环，
对，我对你慈爱被你辜负了。
哦，
那我会觉得 相对的你就是不孝顺，而且你对我的口气不好，所以爸妈的口气也不好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彼此不断的加码，你会不会发现这个最后的结局就是孩子一拳挥过去，然后爸爸的肩膀就肌肉撕裂伤了。
从出发点来说，大家的理由都还蛮合理的，从各自的角度来看也没有什么真的太超过的地方，可是实际相处起来有太多需要磨合跟互动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此之间那个冲突啊必然是不断的，只是说你用什么方式来化解那个冲突，那个冲突到最后如果走向的只是单纯的暴力，那可就不好了，不管是父母对孩子或孩子对父母，其实都是哦，都有可能哦。
对
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值得关注的。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月晴心理咨商所咨商心理师林淑玲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非常谢谢淑玲老师。
谢谢。
谈笑说爱由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提供。
台北在飞跃的周二时光都和大家分享谈笑说爱的单元，别忘了明天早上八点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咯，我是微微，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本来想走到最后，他笑我哭，你不在乎三个人的毒，我只能输光幸福，找不到人天荒地老，只好夜夜寻找温暖在不同的拥抱，眼看天要亮了我却伤心的睡不着，找不到人天荒地老，只好夜夜寻找温暖在失去爱情的街道，心都碎了，就算是爱的再深，一切都已经不完整。至少我还陪了你那么久，你却连句再见都没说，爱情终于放我自由，可是寂寞更多，再想也没有用。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身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老婆，宝宝出生了，我们也有自己的家，真的好幸福。
是啊，不过房贷再加上奶粉钱压力好大哦。
别担心，我已经投保台银人寿房贷寿险，留爱留房不留债，给家人最安心的保障。
国银保障，台银人寿。以上广告由台银人寿提供。
我是9年购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每一次启程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转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汽车用买四送一，机车用第二瓶6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一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